请看王上十三章，约翰福音第五章，王上十三章，王上十三章，约翰福音第五章。今天的题目是坚守主话，隐藏不怠，免被宽宏。坚守主话，隐藏不怠，免被宽宏。那今天给我们看到一位神人，是奉差遣，是奉神命去警告耶路撒冷，他所说的预言，他所设的预兆，都是大见果效。甚至他的预言在300年以后，犹大王真正出了一个约西亚，应验了他的话，彻底的解决耶路撒冷所遗留的这个金牛犊偶像。所以这个神人很了不起，但是他自己违背了神的命令，显露懈怠，结果受老先知的宽宏，以致被咬死。所以这是我们的一个警戒。所以这边就是违命，那面就是主耶稣遵行父的旨意行善。不管人怎么反对，安息日行善遭到了逼害，但是耶稣是做工不怠，耶稣是隐藏自己，耶稣是不受人的荣耀，耶稣是完全得胜。这两边相对，一面是神人的失败，一面是耶稣的得胜。耶稣得胜是在于遵旨，遵父的旨意，遵父的命令。神人的失败是因为违抗神的命令，把神的旨意放在一边，人家一讲就想去吃喝，神明明说你在伯特利这里你不可吃喝，不可吃饭，不可喝水，结果还是心里注重吃喝，结果失败上当，甚至被狮子咬死，工作轰轰烈烈，自己本身不能蒙保守，所以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所以两边相对，一面是违命与遵旨，也可以说失败与得胜，懈怠与敬忠。我们的主就是敬忠到底，这边懈怠，工作完毕了是最大的考验，得胜以后紧跟着就会容易失败。为什么？因为得胜了，工作完毕了，轰轰烈烈了，接下来就坐在橡树下，就懈怠，没有赶紧跑开，所以以至于就失败。所以这都是我们的警戒，给我们看了一个功能，怎么样蒙保守。所以接着两边相对，更给我们看到我们怎么样效法主耶稣，他的脚踪，他的榜样，他与父的关系，他怎么对待人的荣耀，他怎么对待人的逼迫。好，今天我们分段这里是四小段，八节对十一节。现在我们分两段，第一段是一至十九，那么一至二十六，十九节对二十六节，这是第一段，题目是彻底听命，救人救己。那也就是没有彻底听命，结果呢，结果救了别人，不能救自己。我们要救人，更要救自己，就是使自己蒙保守的意思。好，现在我们看王上十三章，我们现在从一节先看到三节。那是有一个神人奉耶和华的命，从犹大来到伯特利，等于从南部啊到北部来。犹大是南方，伯特利是北方，特意奉神的命来到伯特利。伯特利此时的伯特利，我们知道不是雅各时代的伯特利，已经成为什么？成为这个耶路撒冷这个带领人拜金牛犊的中心。是个偶像侍奉的中心，是个罪恶的中心，里面充满了偶像的祭祀，金牛犊的祭祀，甚至连耶路撒冷自己都擅自去在坛上烧香献祭。所以这个神人去目的什么？就是冲着这一个耶路撒冷，为了警告他。所以他来的时候来到了伯特利，耶路撒冷正在坛上坛旁啊在烧香，要烧香，这本身就是一种擅自的行为，轻慢神、亵慢神的行为，而且他也是在金牛犊的坛那里。所以神人奉耶和华的命向坛呼叫说：“坛哪，坛哪，耶和华如此说：大卫家必生一个儿子。”这就是预言，大卫家就是犹大家将来有一个王叫做约西亚，可是约西亚根本还没有呢，而且300年以后才应验。在王下二三章，现在是王上十三章，到了王下二十三章应验。王下 二三章就提到这个约西亚作王怎么样彻底革新，怎么摧毁一切祭坛、求坛、偶像啊。所以有这么一个有这么一个人叫约西亚，他被将求坛的祭司，就是在你上面烧香的，杀在你上面，人的骨头也必烧在你上面，就是所有在求坛给偶像献祭的人，这些个祭司都要被杀，而且被烧，骨头都要被烧。为什么？因为他们是给偶像做祭司，大大得罪神，亵慢神。所以这一个神人是很忌邪，传神的话，而且面对着以色列一个王，一国之君，说明他很胆大，因为有神的托付，所以他忠心，他在传神的话，他有预言。第三节，当日神人设立预兆，说这坛必破裂，坛上的灰必倾洒，这是耶和华说的预兆。预兆是从神而来，他一面说预言，一面说预兆。预兆就是当时会应验的，预兆就是一个活活的一件事情。这件事是什么呢？就是耶路撒冷，你正在站在坛旁，你要烧香的这个坛，当然这个坛就是金牛犊的坛，这个坛就要破裂，坛上的灰都要洒出来。坛破裂了嘛，灰也收不住了，所以灰都洒出来。所以他设了个预兆，而且后来马上就应验了。我们知道到了第几节，到第五节就应验了。所以这个神人真是轰轰烈烈，这个工作的果效啊，也给我们看到。因为他是奉神的命去传的、去说的、去做的，而且是面向的这个耶路撒冷啊。到第三节，我们对到这边看一下，约翰福音第五章，我们现在看一节到四节。这里先开头是，这里是两节对一节，我们现在看一节二节。这是以后到了犹太的一个节气，耶稣就上耶路撒冷去。耶稣上耶路撒冷，耶稣是奉神的旨意上去，那面是奉命警告，这面是遵旨救人。耶稣不管到哪里，目的就是为了救人，所以这次耶稣来也是为救人。所以下面就有一个38年的瘫子，耶稣把他治好。当然一定耶稣也救了很多的人，特别提到这个38年的瘫子，耶稣把他治好。所以这个第一节到对那边第一节，就是那边是奉命警告，这边是遵旨救人。那边是神人，这边是耶稣。那么神人是北上，从犹大到伯特利北上去警告人，这边耶稣是南下去拯救人。因为本来耶稣不是又到了加利利，现在从加利利呢又上耶路撒冷，所以耶稣来回跑啊，到处奔波，现在从北部又下来了，又下在犹大了，所以南下，一个是南下拯救人，一个是北上来警告人。第二节，在耶路撒冷靠近羊门有一个池子，希伯来话名叫毕士大，毕士大的意思就是慈悲的房子，旁边有五个廊子。那下面我们就知道这五个廊子里面充满了啊患病的人、困苦的人，正在呻吟，个个都躺在那里，待在那里，在干什么呢？在等待着医治呢，是的。所以有五个廊子，这个五廊子呢，就是这个在这个池子的旁边，池子的旁边，两边相对啊，还是这一节二节，我们看一下，这边是正在廊内呻吟，那边是什么？正在那边就是耶路撒冷。当这个神人奉告来到伯特利的时候，这个神、这个耶路撒冷、这个以色列的王在做什么？正在擅自要烧香。所以在耶路撒冷手下的人，实在也就是像这些个廊内的这些人一样，五个廊子做什么？后面就告诉我们，五个廊子里面就充满了人，都是病人、等待医治的人、困苦可怜的人、正在呻吟的人。所以什么人做王？什么人？耶路撒冷做王。所以那边是正在擅自的烧香，这边正在坛廊内啊，正在呻吟，所以实在是等待着医治。底下我们再看第三点，里面躺着有瞎眼的、瘸腿的、血气枯干的许多的病人，我们可以想象多么痛苦可怜，这些人都躺在那里，对着那边就是金牛犊的泉下，那边就是第二点，那边就是第二点。神人呐、啊，奉命就说了，那个时候什么，这个坛就是拜金牛犊的坛，所以神人呢、啊、就面对着这坛来说预言，金牛犊的泉是对在这边，在金牛犊的泉下，这边就是都躺卧生病。你拜偶像一定是像病人一样，像个病夫都躺卧生病，那边就在 心如的权限。所以这边需要耶稣的医治，那边就是神人的警告，神人来了要解决这个权势。这是第三节，第三节还有呢，这边是痛苦病人等医治，躺在那里做什么呀？后面就告诉我们，就是因为那里有一个池子，天使呢下来要搅动那个水，谁有机会谁先下去谁就得医治，所以等待着医治。这边是，那边是什么？纠缠祭司将要被杀。你做祭司做什么祭司？做什么传道人？做金牛族的祭司，做纠缠的祭司，所以将要被杀。这边是等待医治，这边是痛苦病人等待医治。所以做纠缠祭司根本不能够体会困苦人的这些痛苦，多少病人，多少灵性上生病的人，像瞎子一样啊，什么都看得见，失迷的方向，像瘸腿一样根本不会行动，像血气枯干一样，灵性整个枯干，与神隔绝，是不是这样可怜的人？为什么？所以说纠缠的祭司要被杀，将要被杀。这边就是痛苦病人等待医治。我们再看第四节是小字，有古卷在此有什么等候水动，他们在那等什么？就等水动了，是吧？第四节开始说，因为有天使按时下池子搅动那水，水动后谁先下去，无论是害什么病就痊愈。那这里也说明有限的很，谁先下去，谁有这个机会，谁走得快一点，那么你就有这个机会了。当然这也是神的怜悯，这边天使能给医病，能给搅动这个水，是吧？所以这边是病痊愈，这当然是出于神。对着两边就设预兆，也是出于神，两边都是出于神，不是这个神人能做什么，神人设预兆是因为出于神，出于神 是神的吩咐，所以他当时就设预兆。这边呢病痊愈，那也是出于神，因为什么？因为有天使来搅动了，是出于神。可是我们也看到医治有限，医治有限，所以对的那边就是神人的工作，神人的工作很彻底，所以那边神人就说了，弹臂破裂，多彻底，彻底啊，是不是？你现在烧香，你现在你们在这个祭祀在献祭烧香也好，做什么也好，有些这个弹都要破裂，就是神的一种惩罚啊。这个先知所说的这个预兆，弹臂破裂，这边就是有限，所以两边也可以这么对，这边是天使的工作，那边是神人的工作。神人的工作对着这边超过天使，超过天使，神给他这么权利，而且应验，甚至几百年以后都应验。这边天使虽然能够搅动水，但是这么多人，这么多病人，每一次只有几个人呐、啊，一次一个人，谁先下去谁才有机会，所以很有限的。所以耶稣来了，所以第五节我们再接着等一下看，我们就知道了耶稣来了。所以这第一小段就告诉我们，一面是神人奉命来做这个工作，来警告，来说预言，来设预兆。这边就是耶稣来了，耶稣来才给人带来真正的希望，在金融族权下，在这个假宗教的这个带领之下，我们看人多么痛苦，就是在耶路撒冷这里这么多的什么病人，躺着卧着的都是病人。好，现在我们看四节开始，请翻过来四节到十节，接下来这是耶路撒冷的反应。耶路撒冷王听见神人向伯特利的坛所呼叫的话，就从坛上伸手说，拿住他吧，不但不悔改，不但不受警戒，而且捉拿神人。王向神人所伸的手就枯干了，不能挽回，立刻受罚。所以这叫做你抗拒一定受罚，手都收不回来了，因为他这个手是什么手啊？这个手要捉拿神人。你看坛也破裂了，坛上的灰也倾散了，这不是应验了吗？马上就应验，前面先知不说了吗？这个神人已经说了，是一个预兆，说坛必破裂。为什么破裂？受到神的惩罚，连人带什么带工作，你做的再好，神说我让你破裂。所以我们也祷告，那一切偶像的工作、金牛座的工作、人手人工的工作，让它破裂，那台上的灰都撒出来。正如神人奉耶和华的命所设的预兆，就神的话都有应验，出于神。王对神人说，请你为我祷告，这是没办法了，手枯干了嘛，都伸不回来了，不能挽回了，所以他马上就谦卑求祷告。但是我们在这里看，他并没有认罪，有没有啊？只是我这个手不行了，你快点快点为我祷告，急了求神。 这个耶路撒冷没有真心的悔改，因为我祷告求耶和华女神的恩典，是我的守护员，仅仅是求守护员。于是神人祈祷耶和华，王的手就复了原，仍如寻常一样。所以到第六节位置，你看看这个神人是不是神人呐、啊？好神迹呀、啊，好有权力，好有能力啊！那当时这个手的预言能够得医治，是不是预言也应验，甚至将来都应验，好了不起啊！可是接下来第七节考验临到，我们看第七节，王对神人说：“这王很高兴啊，好，我这个手也好了，就说请你同我回去吃饭，加添心力，我必给你赏赐。”王要加赏，是不是对他考验呢？下面第八节，我们看神人的回答。神人对王说：“你看这个夸口就要失败了啊！你看他这个夸口劲，他怎么说？你就是把你的宫的一半给我，我也不同你进去，也不在这地方吃饭喝水。所以这个看起来是不错，但是他仅仅是一时得胜，没有真的得胜。而且接下来又要讲机会，因为这个因为就不好了。你拒绝就拒绝好了，你非得来个因为，这个因为什么意思？”因为有耶和华的话嘱咐我说，你不可在伯特利吃饭喝水，也不可从你的去的原路回去，那是神不叫我在你这里吃。我看这个里头暗含的意思也不是我不愿意吃，神不叫我吃，要把这句话说出来。其实这句话就是等于显露了神对你说的那一个隐秘的事，你不能提，这是一个蒙恩的秘诀，你告诉人，你告诉人就露出来了。而且他哪想得到后面老先知的儿子都听见了他所说的一切，所以也就后来他失败的一个原因，什么原因？那就是在显露了，显露了，没有真正的得胜。所以这可以说是一时得胜吧，表面上得胜了，拒绝了王的加赏，王请他吃饭他都没有去，是不是？因为上帝说的呀，而且两件事他都说出来，一不可在伯特利吃饭喝水，第二不可从你去的原路回去。这神对他说，这两句什么意思我们要知道。一个神人要完全拒绝分别为圣，你才能蒙保守。为什么不能在伯特利吃饭喝水？因为伯特利是金牛座的中心，你在那就不能吃。是啊，我们的人最喜欢就是吃饭，然而请吃饭那最好的了，不能吃，拒绝嘛。第二点，原路都不能回去，为什么？免得人家追上你，免得人家供奉你，免得人家抬举你，免得人家给你荣耀，隐藏，要隐藏自己。他听着没有？他都告诉人了。你看，于是神人就从别的路回去了，不从伯特利的原路回去。这对呀、啊，他是回去了，但是呢，他已经露出来了，而且后面呢，回去也没有马上回去，半路还歇一歇，还懈怠，所以结果还是被追上，所以好可怜呐、啊。就给我们看到一个工人呢、啊，刚刚看见这么轰轰烈烈得胜，这马上面临着考验。好，现在我们对到这边请看，这边到十节，那边我们到十四节，我们接着看，从第五节开始，在那里有一个人病了38年，五六两节啊，耶稣看见他躺着，知道他病了许久，就问他说：“你要痊愈吗？”所以主的恩典是主动来找他。所以这一个绝望的人，这个人可以说是绝望的人。为什么？大家看，他是一个什么？是一个躺着的人，瘫子，他不能起来，是吧？躺在那里38年呢，大家看这个日子多久啊，起不来。所以天使能医治他有份吗？他根本没有份。所以下面我们就知道了，所以这一点就看见是主来什么？主来怜悯他，主先问他，说知道他病了许久，看见他躺着，耶稣的怜悯就领导，你要痊愈吗？那就是蒙主怜爱了，主的怜爱就临到了他了，两边相对啊，这五节六节两边相对，我们看一下，那边是抗拒受罚，那边是耶路撒冷，不但不悔改，马上要捉拿先知，所以守着了。怎么叫受罚？手马上就什么就枯干了。这边是呢蒙主怜爱，这个耶稣啊来到这里就看见了这个最困苦的人，绝望的人，他没有希望，别人还有点希望，他没有希望。所以耶稣看见他，那边手枯干了，这边耶稣问：“你要痊愈吗？”耶稣问他：“你要痊愈吗？”说明耶稣实在是看见了他的需要。接着我们看第七点，病人就回答：“从他的回答就说明他在绝望中，他在求医呀、啊，他巴不得能够得医治啊。”他怎么说？病人回答说：“先生，随冬的时候没有人把我放在池子里，说明他自己都爬不进去啊。”没有人把我放在，谁管谁呀、啊？大家都 有人把我放在池子里。我刚去的时候就有什么，就有别人比我先下去。第七点，这边叫做绝望求医。这个病人呢，他对耶稣说这些话，对谁说也没有用，你只有对耶稣说最有用。绝望求医，对他那边就预兆应验，马上痰就破裂了嘛，灰都撒出来了，预兆应验，看见神的全能。这边呢，绝望中你对我来找主。再看第八节，耶稣就对他说，起来拿你的褥子走吧。感谢神，耶稣这一句话就够了，起来拿你的褥子走吧。这边就主吩咐起来，对着那边就是这个耶罗夫安求神人代祷。当然他求比不求好，但是他没有从内心里真正的悔改，没有真的起来。这边是起来了，拿你的褥子走吧，耶稣一句话就够了。所以这边是主吩咐起来，那边是什么，求神人代祷，但是他没有真的起来。再看第九和十两节，那人立刻痊愈，就拿起褥子走了。这边是立刻痊愈，那边立见果效，神人就为他祷告，马上就好了，快不快？是不是立见果效？这边立刻痊愈。底下第十节，那天是安息日，所以犹太人对那医好的人说，今天是安息日，你拿褥子是不可的。马上就面临着，是主面临着迫害，因为这件事针对谁？针对耶稣。他这里是说你不应该拿褥子，实际也就是因为耶稣医治了他，所以他才拿，是谁叫他拿褥子走啊？耶稣。所以这不是吗？所以两边相对，这个九十两节对着那面就是神人面对加赏，也可以说面对考验，这位耶稣面对迫害。你行神迹可能面对的是人家要加赏给你，也可能像耶稣一样马上面对反对，甚至都刁难这一个病人，你好了，你今天是安息日，你不应该拿褥子走。再看第十一点，他却回答说，那是我痊愈的对我说，拿你的褥子走吧。是吧？所以两边相对，还是这一点啊，这个不是十一点，我们看这个十一点，这边就彻底得愈，这一个病人是彻底得愈，因为他说了，是他叫我这样的，所以我就起来了。哎呀，躺了38年呢，如今怎么样？起来了，拿着褥子走了，对着那边就是这个神人，一时得胜。你给我宫里的一半我都不要啊，你看是不是得胜啊？其实是一时，我们开始就我们常常是这样，开头得胜不算得胜，你要一直能够抵挡，你一直能够死透才是真正的得胜，是不是？所以那边一时得胜，这边彻底医治。再看十二十三，他们就问他们，对你说拿褥子走的是什么人？其实他们明明知道啊，他们就要刁难那医好的人，不知道是谁。下面我们注意这一句话，十三节，因为那里的人多，耶稣已经躲开了。你看耶稣躲开什么意思？耶稣隐藏自己，行了这么大的神迹，马上耶稣躲开，所以甚至连医治他的那个被医治的人都不知道耶稣是谁，耶稣完全隐藏，真正躲开。这两边相对啊，跟这个神人我们现在对比一下，那边神人就大大显露，把神说的话都告诉了这个王，他并没有晓得，他并没有觉察，旁边有人听见了，谁听见了？老先知的儿子们都听见了。所以两边相对，一边是耶稣工作完隐藏躲避，十二十三节啊，那边是工作完显露心意，这神人显露的心意露出什么意思来？那意思说我在伯特利，我不能吃饭，我也不能喝水，这不是我不愿意啊，这是上帝不叫我这么做，神不让我这么做。所以两边，一面是这一个病人不认识耶稣，所以他说我不知道是谁，他不知道，但是他蒙恩典了啊！以后我们这个耶稣遇见他，耶稣又对他勉励，是不是？所以这边不认识耶稣，对着那边更可怕，那边不认识谁呀、啊？不认识撒旦，你不认识魔鬼的诡计，你不认识旁边有什么呀？有老先知的儿子，是不是？所以我们要认识耶稣，我们更要认识撒旦。我们应该到第几节？应该到第14节，是不是？我想想啊，应该到14，还有一节，我们大家看啊，还有一节。后来耶稣在殿里遇见他，对他说，你已经痊愈了，不要再犯罪，恐怕你遭遇的更加厉害。你看看主的爱，主一面隐藏自己，一面还要再遇见他， 就他就是遇见他，是不是？怎么样，在店里遇见他，就对他说，主都是主动，主都是这样的爱他，关心他，就是你不但得医治，你还要能保守，你还一直得医治，一直健康，不要以后又反复。所以耶稣在店里遇见他，所以这就是耶稣的话什么意思？接受警告，对着那面就是那个神人，未受警戒。虽然他是从别的路回去，但他有没有真的受警戒？没有。这两面是这面要接受警告，那面未受警戒。耶稣说：“你已经痊愈了，不要再犯罪，恐怕你遭遇的更加厉害。”所以一切得病得医治的人，不要以为万无一失，我已经好了没事就可以随便放松，不能的。为什么呀？因为你什么时候犯罪，什么时候你遭遇的就更加厉害，可能比你原来还要厉害，更加厉害呢，比原来还要厉害。原来你瘫子，以后你的病更加厉害。耶稣的警告就是说，不再犯罪，对着这边，对着那边就也可以对谁？对耶路撒冷，耶路撒冷守则的医治了，但是他呢，继续犯罪。耶路撒冷，大家说有没有受警戒？他根本就没有受警戒。所以这也可以对耶路撒冷嘛，因为神人刚刚跟他讲完话，刚刚警告他，又自己亲身经历受枯干，又得医治，不受教啊。所以两边向着这边不再犯罪，那边继续犯罪啊。这个是指着谁说的？指着耶路撒冷讲的。好，这是一小段，我们再接着看，请看11节开始到19节，到19节我们才完成这一段。我们现在看11节，就讲到一个老先知出来，有一个老先知住在伯特利。为什么住在伯特利？因为他已经成为金牛犊的先知了。以后再往下我们就知道，这个人是伯特撒玛利亚的先知，撒玛利亚也是金牛犊的中心，因为北国嘛，北国后来历史撒玛利亚是他们的京城。他现在住在伯特利，他的儿子们来将神人当日在伯特利所行的一切事，像什么和向王所说的话都告诉了父亲。儿子们回来以后样样都说，就是说这些儿子们是亲眼看见这些事，这个神人怎么有神迹奇事，怎么轰轰烈烈都告诉了父亲。父亲就问他们说，神人从哪条路走的？儿子们就回答了，说什么原就告诉他了，说明这个老先知的儿子们是样样看在眼里，连这个神人从哪条路走他都看见了，说明这个神人并没有急速，没有隐藏自己，没有很快的跑掉，所以会让人看见。为什么让人看见？你显露了就是让人看见。如果你真的隐藏自己，你认识时代的邪恶，你认识环境的邪恶，你认识到神的话语的警告是多么严肃的话，你就不至于让人看见。结果都看见了，因为老先知问的多清楚。父亲问他们说，神人从哪条路去了呢？什么意思啊？他要去追嘛，你不问清楚怎么去追啊？从哪条路走？神预先警告这个神人，就是怕他不蒙保守被捉住，所以说你不要从原路回去。结果从别的路回去也让人看见，这就是糟糕，就糟糕在这儿，别的路走，结果也是让人看见。儿子就告诉了父亲，原来他们看见那从犹大来的神人所去的路，就看见了。下面老先知就吩咐了，老先知是胸有成竹啊，自己样样都心里有数，所以他知道他要做什么，所以就吩咐儿子们为我备驴。他们就备好了驴，他就骑上去追这个神人，追着，结果遇见他了。你看他干什么呢？坐在橡树底下待着呢，干什么？到底干什么？考究自己的荣耀，好欣赏自己，我是真了不起啊！我这么年轻，上帝这么用我，轰轰烈烈刚刚行神迹奇事，坐在那里呢，要不就歇会儿。哎呀，我肚子饿了，我还不如去回去吃东西呢。是啊，在伯特里没吃饭喝水啊，就一定是体贴自己，坐会儿，你饿着肚子也得赶紧跑啊。他不跑，坐在橡树底下，就问他说，你是从犹大来的神人不是？他说是，也马上告诉人。老先知对他说，请你同我回家吃饭。这魔鬼最聪明了，魔鬼知道他现在最想的什么，吃饭，最想的就是吃，工作完毕嘛。所以我们工作完了以后就是想体贴肉体，放松一下自己。神人说，我不可同你回去进你的家，也不可在这里同你吃饭喝水，因为又来个因为。是啊，刚才对耶路撒冷也是这么回答，现在因为有耶和华的话嘱咐我说，你在那里不可吃饭喝水，也不可从什么从你去的原路回去。表面看他好像很老实，你看看上帝说什么我就告诉你，我为什么不能跟你去吃 进一步，叫做得寸进尺，再进一步。马先知对他说，我也是先知，和你一样，和你一样啊。这就是光明天使的引诱了。耶稣和你一样，我向这个神人就动了，哦，原来他也是属灵人啊，他是先知啊。他就忘了这个在什么地方啊，伯特利有什么先知啊，伯特利先知都是假先知啊。底下他说，有天使奉耶和华的命对我说，你去把他带回你的家，叫他吃饭喝水，这都是老先知诓哄他。所以说呀，你懈怠，你不坚守神的命令，没有真的把神的命令放在心里，结果呢，之中呢，他没有上耶路撒冷的当，他上了什么人当？老先知的当，上属灵人的当，假属灵人，老先知的当，结果诓哄他。于是神人从老先知回去，在他家里又吃又喝，吃饭喝水，真想吃啊，真渴呀，真饿呀，是不是？所以魔鬼的试探什么时候来的？你饿的时候他就来了。耶稣受试探的时候也是耶稣禁食40日饿了，但耶稣完全拒绝这个神人，这不是失败吗？啊，到此为止，我们看多么可惜呀！到19节，所以这是什么？你表面看回去吃饭嘛，老先知叫我回去的，是神天使对我们说的。我们要知道，神的旨意绝不会出尔反尔，绝不会矛盾。哦，前面神说不可以，现在神又让另外天使就告诉了这个老先知，说叫你去吃饭。我们常常叫自相矛盾，神的旨意从来不这样，原来是怎么样就是怎么样。我们对神旨意绝对不能怀疑，不能改动，不能变一变，一变就花样了。到19节对着那边，我们看到26节，请翻过来，我们现在看15节开始到26节。15节，那人就去告诉犹太人，使他痊愈的是耶稣。其实啊，他这样告诉啊，倒不好了，是吧？逼迫就更来到了，犹太人就更开始逼迫耶稣了。当然，这个人是无知不懂，是不是？所以两边相对，这边是什么？去告诉犹太人，对着那边呢，都告诉了父亲。那儿子们来了，把这些事都告诉了父亲。结果呢，这个父亲是谁？这个父亲是老先知。这边犹太人是谁？犹太人是逼迫耶稣的人。所以我们告诉，我们要真的应该告诉谁？这是15节。再看16、17，所以犹太人逼迫耶稣，因为他在安息日做了这事。17节，耶稣就对他们说，我父做事直到如今，我也做事。耶稣没有面对着逼迫马上就不愿意了，耶稣反倒是坚强的刚强的来什么呀，来讲到他自己和父的关系。我今天所以做事，是因为我继续天父要我做的事，父做事直到如今，父做事直到如今，就是神的计划，神的工作没停止。神创造天地万物是安息了，但是神的救赎大功，神继续的工作，管理整个的世界，神一切的工作一直都是做到如今。所以意思我也做事，所以两边相对，一面是什么？一面是那边这个老先知打听神人，这边就是犹太人迫害耶稣，同样的目的。为什么打听神人呢？打听那么详细，他有他的目的，这背后就是魔鬼撒旦，是吧？这边呢迫害耶稣，这边耶稣说，耶稣是什么？忠心做工像父，我们要效法主啊，主是这样忠心做工，像父亲一样，像天父一样，对着那边所见都告诉父，那边的父是什么？就是这个儿子们都告诉了老先知了，把所见的都告诉了。再看18节，所以犹太人越发想要杀他，因他不但啊，我们现在从18节到19节啊，看这两节一起看，那边13、14，这边两节说的什么呀？犹太人就要想杀耶稣，因为他不但发安息日，并且称神为他的父，将自己和神当作平等，那他就认为耶稣更冒犯了。其实耶稣就是以神为父，父就是他的父，所以两边相对，这边是越发要杀害主，那边就是老先知赶紧追赶神人，叫儿子背离啊，做什么呀？赶紧追赶神人啊！这两节啊，我们并在一起，赶紧追赶神人。这边什么？越发要杀害主，他要追赶神人，就是要把神人拉下水，叫神人犯罪，叫神人违背神的命令。这边呢，越发的杀害主。但是两边相对，一面耶稣无辜被害， 被害是因为什么？无辜被害，那边神人留下破口，那不同点我们要找出来。这边耶稣无辜被害，那边神人留下破口，什么破口呢？坐在树下结果被追上，那边是耶稣是什么呀？我们看一下十九节啊，看十九节，耶稣对他们说，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们，只凭着自己不能做什么，唯有看见父所做的子才做，父所做的事子也照样做。所以我们就从这节圣经整个这章都看出耶稣和父的关系是什么样的关系，是只凭着自己不做什么，他谦卑，他不凭自己行什么，他完全遵着父的旨意。也可以说耶稣完全藏在父里面，他藏在父的里面，所以耶稣是完全得胜。两边相对，那边坐在树下被追上，这边藏在父里全得胜。那我凭我自己不做什么，我有父所做的我才能做，所以耶稣的话实实在在，一面谦卑不凭己行，那边干什么呢？考究自己荣耀，坐在树下干什么？考究自己荣耀，这边谦卑不凭己行，所以他说只凭着自己不能做什么，这就是十八十九节。还有一个意思就是不凭自己做什么，那边就是不逃避不隐藏，结果他去的从另外一条路走也是让人看见，不逃避不隐藏，这边耶稣不凭自己做什么，耶稣处处都是谦卑占地位隐藏自己，高举父，并且讲出和父的关系啊，这是到十九节。现在我们看二十到二十一，父爱子将自己所做的一切事都指给他看，还要将比这更大的事指给他看，叫你们稀奇。父怎样叫死人起来使他们活着，子也照样随自己的意思使人活着啊。那这两边相对，那边是什么呀？听老先知的话，这边呢耶稣只听父的话，所以两边相对。那边这边是什么？只听从父的，耶稣的一生就只听从父的。那边呢岂听老先知，怎么能听老先知的话呢？老先知是诓哄他都不知道，所以两边相对。那边是被请吃饭叫他死，叫他吃饭实在是叫他死，这边向父叫死人复活，这边耶稣是叫死人复活，那边是自己被请被拉去吃饭，不是叫他死吗？好，底下我们再看二十二节，父不审判什么人，乃将审判的事全交于子，这是耶稣要审判人，什么人受审判？对着那面就是这一个神人，那边表面拒绝，开头啊这神人拒绝，哎，这老先知不说你来吃饭，你回来吃饭。他表面开头拒绝，那叫表面拒绝，所以这边终必受审。所以审判的权柄父交给子呢，就是人将来都要受审，所以这个老先知这个少年神人也要受审，表面拒绝，这边终必受审，因为主神把权柄给了子。再看二三二四，叫人都尊敬子如同尊敬父一样，不尊敬子的就是不尊敬什么差子来的父。所以说子和父的关系，你尊敬子你就是尊敬父，就这么重要。两边相对，对在那边就是这个神人不尊重神的吩咐，所以他随便的就说出来了，我不能在你这吃饭喝水，因为上帝不叫我吃，就说明他根本不尊重神的吩咐。这边呢就是尊敬子如尊敬父，两边相对，这边你尊敬子如同尊敬父，因为什么？因为子是父所差来的，尊敬子如尊敬父，那边不尊重神的吩咐。还有二十四节，耶稣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那听我话又信差我来者的就有永生，不至于定罪，是已经出死入生了。所以主的话是什么话？传实在的话，耶稣的话实实在在，而且耶稣的话是叫人什么？叫人能够出死入生。对着那边去就是这个神人全盘托出，不该说的说，这边耶稣的话是实实在在的，那边这个神人心里面就有虚虚假假，他表面是说上帝不叫我吃，实际心里意思因为他不叫我吃，所以我不能吃。我们这里面就是说他根本没有真的死透，也不没有真的 在坚守神的吩咐，把神的话排出来，好像小孩子一样，他心里真想吃，我妈妈不叫我吃，实际的心里的那手都动了，都要想去了，还说我妈妈不叫我吃。我们常常看见小孩子的动作，这个人存心就是这样。耶稣的话不是，耶稣说我实实在在告诉你，耶稣就传实在的话。两边相对，还是这两节啊，二三二四，这边出死入生，信主的人你蒙什么恩典？耶稣在里面只能你使你能够出死入生，出离黑暗进入光明，那不再有死亡了，就是得到永生的意思，出死入生。对着那边什么陷入网罗，那么神人不是陷入网罗吗？他说这些话实际就陷入网罗。再看25节，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们，时候将到，现在就是了，死人要听见神儿子的声音，听见的人就要活了。这边就是耶稣实在的见证，实在的见证。对着那边就是虚假的诓哄，说的多好听啊！我也是先知，有天使啊对我说了，叫你让我告诉你，让你回来吃饭，那好体贴，好担当啊，好关心呐、啊。实际什么是虚假的诓哄？这边是耶稣实在的见证。所以26节还有一节啊，因为父怎样在自己有生命，就赐给他儿子也照样在自己有生命。这里给我们看到子与父同一生命，同一的生命。也看到子与父的联合，所以两边相对，这边与父联合，那边重量敌忌。所以你不跟神联合，你一定中计。跟主联合的人就是真正死透，你怎么说我也不动。什么天使的向你显现，神向你显现，我也不信，因为神的旨意不能矛盾嘛，前后。所以重量敌忌，这边与父联合，结果是什么呢？结果不就与老先知同吃喝？与老先知同吃喝，这边是什么？子与父同一生命。我们到底跟谁在一起？我们要像主耶稣一样，子与父同一生命。那边呢，是与老先知同吃喝。结果就回去了，于是就去了。与老先知同吃喝，那你就失去了跟主的、跟父的那个同一的生命。好，这就是第一段。好，现在我们先开始第二大段。第二段是20节。到34节，那边是27节到47节，题目是伪神命被狮咬，尊父旨有见证。伪神命被狮咬，尊父旨有见证。那第二段就是一个结局，你违抗神的命令，什么结局？结果被狮咬，变成狮身扑倒。那我们现在看一下20节开始，20节我们看到28节当中，不要再分析段了，20节我们看到28节，二人坐席的时候，耶和华的话领导呢带神人回来的先知。这个我们常常觉得很困惑，怎么这个老先知有神的话？那就是说已经在那吃饭了，神的警告又领导，神的话可以领导那一个术士巴兰，今天也可以领导这个老先知，巴兰也能传出预言来呢，但是不过利用他而已。这个老先知也是这样，神的话领导他，领导他，对他说，那从犹大来的神人说，神的话领导那带神人回来的先知，他就对这个神人说了，是不是？目的什么？是针对谁？针对这个神人，就说了。耶和华如此说，你既违背耶和华的话，不遵守耶和华女神的命令，反倒回来在耶和华禁止你吃饭喝水的地方吃了喝了，因此你的尸身不得入你列祖的坟墓。这是警告啊，这是宣告。但是我想，如果他肯悔改马上逃或者马上走，他也还没有，还不走，听了这个话还是无动于衷。那接着我们看23节，吃喝完了，还有几道菜没吃完呢，还得等吃喝完了然后走，那就命定要死亡了。这么的警告领导，你在这里吃喝你一定死，那你听见你要害怕了，还不知道害怕，他昏了，这吃喝能叫人昏了，叫什么冲昏了头脑了。什么话领导这么厉害的话他都没有，他还是接着吃，所以还要说等到吃喝完了。因为什么？因为20节我们看二人坐席的时候，就正在吃饭的时候，这个神的话领导，是不是？ 正在吃饭的时候领导，那么你要悔改啊，你快点到此止住啊，没有，结果还得等到二三点吃喝完了才走。这就是这个人叫做什么呀，自取灭亡了，是不是不受警戒。结果老先生就为所带回来的先知为他背驴，你走吧，结果就去了，在路上救了狮子，是狮子听话，是神安排的，是命令的，遇见他将他咬死，咬死他没有吃他，没有吃他，狮身倒在路上，驴站在狮身旁边，驴也没有被狮子吃。那我们看这个见证在哪里，狮子呢还站在狮身旁边，狮子还不走，这个就是神的安排呀、啊、这什么意思，狮子和驴都在旁边，就见证你这个神人的罪恶，连这个牲畜都是做见证，为什么都没走嘛？证明他是什么，他这个死不是偶然的死，是什么，是神特定的，是因为你受罚，神叫狮子把你咬死的，狮子都站在狮身旁边，就底下别人经过就看见了，就告诉老先知所住的城里诉说这件事情，所以这件事情就是失去见证。那在神人回来的先知听见这事，就说这是那违背了耶和华命令的神人，所以耶和华把他交给狮子，狮子咬伤他，谁害的他，不就是你这个老先知吗，荒谷叫光明天使。所以最可怕的诱惑是什么诱惑，那个伪装成神的仆人，伪装成这个天使的话语，光明天使呢，这是更可怕的，借着署名的方法来引诱人。背驴，他们就背着驴，他去了，看见神人的狮子倒在路上，驴和狮子站在狮身旁边，这个驴跟狮子这么听话，乖乖的站在那里，驴也不跑，狮子也不跑，站在旁边，狮子却没有吃狮身，也没有抓伤驴，这个都没有，那就是活活的，就这张圣经后面一段就狮身狮身狮身，好好的这个神人现在变成个狮身了，本来你是神人，现在你变成什么，变成狮身，所以我们神圣不精神的话，我们就是个行尸走肉啊，像个尸体一样，死了，灵性死了，生命啊与主断绝了。老先生就把神人尸首驮在驴上带他回去了啊，我们应该到28节嘛，先到28节，对的，那边是到39节，哦，到39节，我们现在看一下33节，27节开始，并且因为他是人子，就赐他行审判的权利，你们不把这事看作稀奇，时候要到凡在坟墓里都要听见他的声音就出来啊，那就是耶稣还预言人要从死里复活的意思，这样听见，要听见主的声音就必活了，听见主的声音就出来，出来什么意思，就从坟墓里出来嘛，在坟墓里的人都会出来，所以耶稣有这个权利，是神给他的，所以特别这里提到什么呀，因为他是人子，赐给他行审判的权利，两边相对，那边就是违命受审，所以这边就失去权柄，神人很有权柄的，以后有权柄吗，没有权柄吗，没有权柄，神的话都领导他，不是审判他吗，失去权柄，两边相对，还有一个意思是什么，那边是二人同坐席，可怕，你跟什么，跟老先知同坐席，对着这边听主的声音，这边我们要听主的声音，你哪怕在坟墓里面有一天听他的声音，你就能出来，你就复活了，一边也可以说与亵慢人同坐，这边就听不见主声，你怎么能够听见主的声音啊，我们要分别为圣，你行义的才是义人，你背抗了主的命令，你和亵慢人同坐，和老先知在一起吃饭叫做什么，与亵慢人同坐，结果呢对着这边就听不见主的声音。再看29、30，我们这两节合并，这两节告诉我们什么意思，善恶不同结局，行善的复活得生，作恶的复活定罪啊，这两个不是同时啊，是吧，行善的复活得生被提，我们就要复活，贴前第四章告诉我们的，行恶的复活什么呀，也复活，那个是在什么时候，千年国度以后，白色大宝座审判的时候，那个时候呢死了的人都要复活，那复活是定罪，因为你是行恶，善恶不同结局，对的那边就是违令不得生还，那边就是走了，走了就是在路上就死了，违令 违背神的命令，违令不得生还。对待这边来说，善恶不同结局。一面是违命吃喝必死，必死。对待这边来是什么？还有三十节，大家看，就是对耶稣了。耶稣说，我凭着自己不能说什么，我怎么听见就怎么审判，我的审判也是公平的，因为我不求自己的意思，只求那差我来者的意思。所以两边相对，这边就不求自己的意思，那边神人就求了自己的意思了，对不对？所以吃什么违命吃喝必死，这边不求自己的意思。再看31、32，我若为自己做见证，我的见证就不真，另有一位给我做见证，我也知道他给我做的见证是真的。所以耶稣他讲呢，如果我是一个单独的见证，因为律法里告诉我们两三个见证才会定准。所以耶稣这一段里主要的一直到后面就讲了，耶稣的见证是真的，是真的见证。有一位给我做见证，你们曾差人到约翰那里去，约翰就是耶稣的见证。所以我们每一个人呢，我们应该像约翰一样成为主的见证。所以使徒行传1章8节，耶稣升天之前也是说，你们要怎么样，圣灵降着你们身上得的能力，你们要什么做我的见证，我们就是他的见证，从耶路撒冷一直到地极，是的，成为主的见证。对着那面是什么呀？那面就吃完才走，没有见证。什么见证呢？结果就死，是不是？对着这边有副见证，是真见证。神给他兴起一个见证，这个见证什么？有一位给我做见证。底下又说，你们曾差人呢到约翰那里，他为真理给他做见证。有父做见证，也有约翰做见证，后面还有圣经做见证啊！你看看耶稣多少见证，所以一个人要有见证。这边就是说啊，那边就是吃喝吃完才走，所以没有见证。所以讲吃讲喝一定是失败。再看33节，你们差人到约翰那里，他为真理做过见证。那这节圣经背着那边就吃和驴，吃驴见证神人悖逆。一个神人倒在这里成了尸首了，这不是吗？连尸和驴都见证神人悖逆。对着这面就约翰为真理做见证，约翰宝贝啊，至死忠心为真理做见证。所以两边相对，一面是为真理而被杀，约翰后来是被杀，而这个神人呢，违命被尸咬死。所以也可以对，因为约翰实在就是被杀，但他是为真理。再看34、35，其实我所说的见证不是从人来的，然而我说这些话是为了叫你们得救。约翰是点着的明灯，你们情愿暂时喜欢他的光。那这两节我们对一下，这边是什么？这边是主话叫人得救。所以耶稣说，我说这些话是叫你们得救，主的话叫人得救。对着那边悖逆神必丧身，你们悖逆，结果呢？结果丧身。35节两边相对什么意思呢？就是背道黑暗无光，你背道你就是黑暗没有光，这边是只喜欢暂时的光。因为35、36耶稣接着的意思就是说的，耶稣才是那真的光，约翰是什么光呢？是暂时的光。暂时的光的意思，它原文的意思就好像那煤油灯似的，是一时的。因为耶稣约翰也是要为光做见证，一章就告诉他，他是为光做见证，是吧？但是人呢，就是指着这些犹太人，你们暂时喜欢，其实他们暂时喜欢这个光，他们也没有真的听约翰的话，没有真的悔改，只不过暂时喜欢而已。所以对着那边就背道黑暗没有光，连光都没有，这边暂时喜欢什么？喜欢暂时的光。再看36节，但我有比约翰更大的见证，因为父交给我要成就的事，就是我所做的事。这边就成全父旨，那边就应验神言。神人这些事，这个被狮子扑，这被狮子咬死的事情，应验了什么？神的话。因为正在吃喝的时候，神的话就临到了嘛，应验神言。可惜已经死了，这边是成全父旨。耶稣有更大的见证，因为父交给他，所以要他来成全神的旨意。这个旨意就是来做成神的功，就是成全救恩的意思。好，底下我们再看37到39，连着看37到39。
那边就二七到二八，三七节耶稣说猜我来的父也，我们就不分段了啊。接下来哦，到三十对了，到三十节，猜我来的父也为我做过见证，你们从来没有听见他的声音，也没有看见他的形象。那就是耶稣就是父的见证，耶稣就是父的见证，父也是耶稣的见证，是吧？所以约翰福音第一章告诉我们，从来没有人见过神，只有什么从父怀里的独生子把他表明出来。所以耶稣说，你们没有听过他的声音，你们也没有看见他的形象，但是他们都看见谁的形象了？耶稣的形象。听见了谁的声音了？耶稣的声音，是吧？所以再看三十八节，两边相对，这边就凭父旨，父见证，那边违抗神命，失见证，没有见证。这边是你耶稣凭着父旨意，所以父见证，父做他的见证。三十八，你们并没有他的道存在心里，因为他所才来你们不信，没有道。这边就是主道不在，不在心里，对着那面就是神人，心无道，心没有道，结果呢，结果就被狮子咬死了。心没有道嘛，所以就是悖逆神嘛，被狮子。这节圣经可以两个方面，一个可以对神人心里没有道，结果被狮子咬死，还可以对谁呀？老先知，老先知心无道，所以欺哄神人。耶稣说这话就指着这些犹太人，你们没有他的道存在心中，他所采的所以你们不信的。再看三十九节，就是圣经为耶稣做见证，你们查考圣经，因为你们以为内中有永生，给我做见证的就是这经。所以圣经为耶稣做见证，圣经里面有永生。所以我们带领人，你是永生在哪里？在圣经里说告诉我们，是不是？信神所差来的和什么呀？和神啊，独一的真神，那才能够有永生，是吧？所以内中有永生，两边相对。这边是圣经为耶稣做见证，那边又是提到狮和驴。所以几次圣经提到狮子也没有走，驴也不走，都站在那里见证神人被盗。神人心里没有圣经，没有主，圣经也不能为他做见证，所以结果被盗。吃驴见证神人被盗，这边圣经为耶稣做见证，耶稣完全得胜，耶稣尽忠到底，那边懈怠，所以结果失败。想吃想喝，贪吃贪喝，不能够得胜，结果就失败。好，最后我们再看四十四十一。应该我们应该翻过来，对着这边我们看一下，这边应该第几节了？应该是二十九节的末了。我们看老先知这一段，更看见这个老先知阴谋啊诡计真是多端呐。老先知把神人尸首夺回来，表面又哀哭又埋葬，好一个慈悲，实际谁害的？就是他害的，而且他还有别有用心，在哪里呢？把他安葬以后啊，他就哭啊。说我凶啊，哀哉我凶啊。底下安葬之后，老先知就对儿子有一个嘱托，我死了你们要葬我在神人的墓里，是我的尸骨靠近他的尸骨，这做什么呀？是跟他亲呐，死了都不离呀，是不是这个意思？是什么意思？他说下面一句露出来，因为他奉耶和华的命，指着伯特利的坛和撒玛利亚各城有丘坛之殿所说的话都必定应验。这什么意思？大家看前面一开头就明白了，因为这个神人开头说的说，就是说有一天有一个约西亚要兴起来，犹大的一个王，他要什么呀？要把丘坛的祭司都杀掉，骨头都烧掉，他怕，因为他就是丘坛的祭司，他就是丘坛的祭司，所以他怕将来有一天他知道啊，神人的话是必定要应验的。你别看他死了，神的话，神人的话是神的话，必定应验。将来我的骨头都得被烧，这次我挨着他的骨头，我就沾点光。你看看这一个，这个存心呢，是不是？这叫做什么呀？别有用心。表面你不要看他埋葬啊，我跟他挨在一块儿啊，因为我才知道。所以这也就说明了，神人所说的话必定应验，必定应验。他信的是神人的话，但是他没有信神，他相信神的话应验。我们看见有些人也是这样，他知道你们基督教好，你们上帝是真的，但是他对神有没有信？他根本不信，他没有悔改，他还是个假先知。这是以后耶路巴安下面最后一小两节圣经，就耶路巴安没有悔改，继续作恶，仍不离开他的恶道， 将凡民立为秋坛的祭司，凡愿意的他都分别为圣，立为秋坛的祭司，随便来。祭司应该是亚伦子孙，他根本不按这一些，这是给耶路撒冷的家现在这里，甚至他的家从地上除灭了。所以耶路撒冷我们知道到了第二代就完了，到他儿子拿达的时候就完了，他一共就维持了多久啊？耶路撒冷统治以色列人一共是22年，拿达统治2年，就耶路撒冷的朝代24年就结束了。犯罪作恶，所以神把他除灭，好像除粪堆一样。对到这边我们看一下40节开始，40到41，先看这2节。然而你们不肯到我这里来得生命，所以这句叫做耶稣所指的是什么人？犹太人拒绝生命，对着那面是什么呀？那面是带回埋葬，这边拒绝生命，那面就是结果被带回来埋葬，死了这个神人。一面是虚假哀哭，真是虚假的哀哭。这边就是41节，大家看耶稣说什么？耶稣说我不受从人来的荣耀，因为耶稣下面就讲的这些个人啊，他们就是追求的是虚荣这一切，是不是？他们喜欢跟的是假先知，所以耶稣说我不受从人来的荣耀。所以两边相对，这边是耶稣不受人荣，一切人间的荣耀都是虚假，是不是？不受人荣，对着那边就虚假哀哭，又哭又丧，我兄啊，为他哀哭，实际都是虚假的。好，我们再看42、43。但我知道你们心里没有神的爱，我奉我父的名来，你们并不接待我。若有别人，这个别人就指着假先知，就奉自己的名，那当然就是假先知，怎么样来，你们倒接待他。适得其反，就是完全是背，等于是背叛神的道，与神的道整个是叛逆。先看这节圣经是什么，这边没有神爱，对着那边就是老先知别有用心，那边就嘱咐儿子了，那将来你把我跟他葬在一起吧，又哭啊，又怎么悲哀，是不是？为他哀哭，实际呢别有用心，这边就是没有神的爱，实在是根本没有神的爱嘛。他是为自己爱谁呀、他只爱他自己，他哪是爱神，爱神人呐、他真的为神人哭吗？还有一节就是这里耶稣说的，不接待主反接待敌，对到那边去就是主父同葬，完全为己，两边都是为自己，不接待主接待仇敌，他奉自己的命令你到接待，这两边相对完全是相反，完全都是为自己，可以说都是为自己。所以那边就是这个老先知主父同葬，这不虚假吗？主父同葬，实际完全为己，这边是接待仇敌。底下我们看44节，你们互相受荣耀，却不求独一之神来的荣耀，怎能信我呢？互相荣耀，不求神荣，对着那面去，就是神人跟这个老先知也是这样互求荣耀，结果是什么？预言应验，自己扑倒。所有互求荣耀的人就是这样，像这个神人一样，预言是应验了，结果自己呢，自己扑倒。这一面是什么？这边是说却不信主，那边是信神人的话，神人的话他信，哎呀，用神所说的都应验了，但是他对神呢，对着这位耶稣说，你们怎能信我呢？根本不信，因为互求荣耀啊。在最后我们看45到47，所以就是告诉我们，我们不要互求荣耀，不要贪图人间的荣耀，不要说哎呀他是个先知你就动了心了，是的，这就是求人间的荣耀，互求荣耀，他叫他神人，他叫他先知，所以彼此就都上当受骗了。所以我们看45到47，不要想我在父面前告你们，有一位告你们的就是你们所仰赖的摩西，那就是说律法要审判人呢、是吧？将来有件人要按什么受审判，必按律法受主审判。所以耶稣说，你们如果信耶稣也必信我，因为他书上有指着我写的话，摩西的预言，旧约的一切都是为耶稣所见的嘛，是指着耶稣说的。 你们若不信他的书，怎能信我的话呢？啊，这两节圣经有这么一个意思，这边就是必按律法受主审判，罪的那面就是罪，耶路撒冷不离恶道，陷民于罪，所以耶路撒冷绝对不能逃避神最终的审判，耶路撒冷的家彻底的被除灭。所以一面是必按律法受主审判，一面是不离恶道，陷民于罪，最后呢就是听信主话蒙恩。你不信你怎么蒙恩呢？所以耶稣说，你不信他的书，你怎么能信我的话呢？所以我们要信摩西的书，也信主的话，因为这是摩西的书，就是指着耶稣说的。所以不信，主要是不信，听信主话蒙恩，对着那边被盗，全家被灭。啊，我们接触啊，那边就是耶路撒冷，最后全家都被灭，被除灭，像除粪一样，是不是？所以耶路撒冷的家、亚哈的家，还有巴拉的家，都是如此。被盗，全家被灭。这边听信主话才蒙恩，犹太人就是不听也不信，怎么能蒙恩呢？老先知相信神人的话，但是怎么样，他不信神，所以他也不蒙恩。虽然他的骨头啊，我们最后再可以讲一句，老先知的骨头，那我们看一下也好，王下二三章，果然耶西亚在除灭这个偶像的祭祀的时候啊，是发现了他的坟墓，是没有除灭，但是你在末日你不能逃避审判的，你的骨头是没被烧，那就是王下二三章，我们看一下就证明实在神的话是活活的应验呐、神的话，王下二三章，我们看一下啊，王下的二三章二十节，是前面就已经讲到了。十八节，约西亚说，不是十七节，约西亚问说，我所看见的是什么碑啊？大家知道这个就是神人的坟墓，那城里人就回答了，先前有神人从犹大来，预先说王现在向伯特利坛所行的事，这就是他的墓碑，因为他是神人嘛，所以给他立个墓碑，可能就是这老先知立的墓碑，是吧？名字为神人的墓碑，实际呢这里头有谁啊？有老先知的骨头，是吧？跟他同葬的。约西亚就说了，由他吧，不要挪移他的骸骨，所以别的所有的骨头全部都烧掉。因为什么？因为这个撒玛利亚这个伯特利这些地方都是这个偶像的祭祀嘛，是吧？所以约西亚就是吩咐不要杀他，不要烧他，不要挪移他的骸骨，他们就不动他的骸骨，也不动。大家看啊，这一句就指着老先知说的，也不动从撒玛利亚来的那先知的骸骨，他占了个便宜了。但是你在幕后的审判，你能逃避吗？你逃避不了吗？是吧？但是没动他的骸骨。我们就到此啊，所以就是看见神的话是多么严肃的，我们不听主的话有什么好结局，是不是？不但是说将来受审判，你这个今生就逃避不了，你重情欲就受败坏啊，所以我们要受警戒，不要在吃喝上不能够得胜，就对主话上要坚听。所以今天大小轮的中心就坚听命，坚听命，住主里必蒙福。我们要住在主里，那我们要渴，要住，要真的住在主的里面，必蒙福。有三个福啊，等着我们。所以我们要坚听命。如果不听话，恶人、世人要遭神的愤怒，连神的仆人、神人都遭神的愤怒。你说这是何等严重啊！是不是？连神的仆人都是遭神愤怒。所以我们真是求主给我们要坚决听主的命令，像耶稣这样的得胜，因为他隐藏在父的里面，他住在父的里面，要住主里。耶稣的得胜就住在父的里面，我们更要住在父的里面。